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积极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并将宣布中国为竞争对手。
拜登下周将前往金边参与美国东盟峰会，扩大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
美台签署备忘录，推动国际发展和人道援助合作。
大陆各界名人竞相开溜，或带动中国第四次移民大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美联合空中演习警戒风暴原定今天结束，将延长一天到5号。朝鲜近来动作频频，昨夜向海上边境区发射80发炮弹之后，今天又大规模的出动军机。韩国军方捕捉到约180条朝鲜军机的航迹后，紧急出动 F-35A 逆踪战机等80架军机升空因应。朝鲜今年试射飞弹次数创纪录，但是11月2号就试射20多枚飞弹。朝鲜的举动促使美国和韩国延长联合空中军演。韩国和美国认为朝鲜已完成技术准备工作，可能随时会进行核试爆，而这将是朝鲜自2017年以来首次核试。美国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今天集会，公开讨论朝鲜问题。朝鲜因从事核试和试射弹道飞弹而长期受到安理会的制裁。不过近几年来，拥有15个理事国的安理会就如何处理朝鲜问题意见分歧。中共和俄罗斯今年5月时既否决了安理会由美国主导因应朝鲜试射飞弹而加重制裁的提案。
朝鲜这几天频频发射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韩国领海附近后，美国敦促严格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美国国务院3号还提供高达500万美元的奖金追击一名新加坡商人郭继胜。国务院指控他把燃油运送到朝鲜，船对船转运，以及借幌子公司进行洗钱。郭继胜的邮轮勇气号2020年据说因违反制裁规定，在美国的要求下遭到柬埔寨的查扣。纽约联邦检察官去年对郭继胜发出拘捕传票。郭继胜现年62岁，在新加坡注册经营航运公司 Swansea's Port Services。 根据美国国务院正义赏金计划的消息，郭继胜目前行踪不明，而且发现他曾经到过朝鲜、柬埔寨、台湾、泰国、非洲国家喀麦隆以及加勒比海岛国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俄罗斯攻击乌国能源网络的行动已导致约450万人无电可用。俄军数周来发动多波飞弹攻击，并出动无人机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似乎是希望改变乌克兰民众和其他邻国的态度，让他们反对在寒冷的冬天作战。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在过去一个月已摧毁乌克兰约1/3的发电站。乌克兰政府已经呼吁人民尽量节约用电。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3号举行外长会议前表示， G7 将提供发电机和暖气设备等物，协助乌克兰度过冬天。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一夜之间遭到炮击之后，失去了所有的外部电力，目前正在从其应急柴油发电机获得备用电力。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表示，调查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准备使用脏弹指称的检查员，在他们检查的3个地点都没有发现任何申报的核活动的核材料的迹象。
美国和台�湾星期四签署了3个备忘录，推动彼此在国际发展和人道援助事务上的协作与合作。美国在台协会说，在这个总括备忘录之下的2个文件，太平洋美国基金美台伙伴关系备忘录和美台在巴拉圭合作中小企业育成中心协议，详细描述了双方将进行的特定初始项目，由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指定的美国国际发展署以及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将代表双方执行总括备忘录和2个相关项目备忘录。美国在台协会发布的新闻稿说， 美国国际发展署和台湾国合会将共同合作，强化太平洋地区应对气候及灾害的韧性。在这个备忘录下，台湾国合会将为美国国际发展署太平洋美国基金名下的一个美台伙伴关系提供最多达$600,000的资金。太平洋美国基金支持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公民社会组织推进由当地设计和领导的解决方案，那些方案可以增加太平洋岛屿社区的韧性，并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
11月8号是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随着选举投票日期临近，虚假信息满天飞，已经成为困扰民主体制运作的一大难题。据法新社11月3号发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利斯堡的报道，有些选务官员甚至开始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资讯纷扰之中，美国媒体近期接连披露一些涉嫌来自中国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针对美国热点话题传播虚假信息。拜登总统任命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长珍·伊斯特利周二谈到2023到2025年美国网络和基础设施安全战略计划。伊斯特利表示，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不会审查信息，他预料在中期选举会出现错误和故障，但应属正常范围。尽管伊斯特利强调，今年还没有看到破坏或危及选举基础设施的可信或具体消息，但他提到，外国持续在美国民众中挑拨，制造事端，破坏民众对选举公正的信心，并煽动针对选举官员的暴力行为。
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集团3号说，先前对装配了危险性高田安全气囊的车辆发出召回令，目前全美还有大约27.6万辆没有维修，公司正在加强联系车主，并呼吁停止驾驶。根据斯特兰蒂斯集团旗下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公司发布的新闻稿，受影响的车款是2005年到2010年出厂的道奇 Magnum 旅行车、道奇挑战者双门轿跑车、道奇 Charger 车款和克莱斯勒300轿车。斯特兰蒂斯的发言人说，据公司所知，过去7个月全美天气温暖的州内发生3起涉及这些车款的死亡事故。高田公司因安全气囊丑闻破产，这个品牌2018年从市场上消失，几乎全球主要的汽车制造商都受到影响，包括丰田和通用汽车。这起事件更引发了汽车业历来最大规模的安全召回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下周将前往金边参加美国东盟峰会，扩大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微软副董事长和总裁史密斯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的年度网络峰会上宣布，微软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1亿的技术支援，以强化保护乌克兰的一个数字联盟。史密斯说，2023年一整年，乌克兰将可以免费使用微软在欧洲的所有云端服务和资料库。微软对乌克兰承诺的援助规模现在已经累积到$4亿。史密斯指出，微软的新承诺将使乌克兰政府和其他企业得以维持运作，继续为乌克兰公民提供服务。科技公司正在进行更多的裁员，上周以$440亿收购推特的马斯克已经下令对公司进行全面裁员，推特约有7500名员工。推特的员工们开始分发一份裁员指南，上面有关于如何处理被解雇的建议。周四，亚马逊公开表示已经暂停招聘公司员工，其他几家科技公司宣布裁员，科技行业的放缓变得更加明显。根据苹果内部多位消息人士透露，苹果已经冻结了几乎所有业务部门的招聘，可能持续几个月，最长可能会到明年9月，也就是到苹果2023财年结束。苹果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避免冻结招聘的只有零售业务部门，这个部门需要季节性增加员工，以应对零售店人流量大的假日购物季。苹果最新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在截止到9月24号的2022财年结束时， 他们公司全球的全职员工约有 16.4 万名。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今年20国集团峰会前，拜登总统预计11月12号会率先前往柬埔寨首都金边参加第10届美国东盟峰会。预计与会者将利用这次峰会建立一个美国和东盟的新战略伙伴关系，以推进印太地区的多边合作。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指出，拜登总统将利用下周在金边召开的美国东盟峰会来加强论述对该地区经济与外交关系的主张。当前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在地缘政治方面角力的战场。人权观察亚洲分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地区目前的现状是多数东盟成员国正拼命地试图不在中共与美国之间选边站。他指出，这一地区正在进行一场战略模糊游戏，同时做出尽可能少的具体承诺，以免得罪任何一方。今年的美国东盟峰会的召开正值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出现高度紧张之际，不仅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战争，中共也表现出了要进一步控制台湾的野心。而东盟内部最紧迫的危机仍然是缅甸的民主与和平议题。缅甸军政府自2021年政变夺权以来，一直拒绝当地的外交介入，也拒绝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吁释放政治犯。而缅甸军政权推翻了昂山素季的民选政府不久，东南亚国家联盟就试图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上个月，东盟外长还在雅加达就缅甸问题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但是他们表示会议对于平息冲突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罗伯逊说，在致力于各自国家推动民主与人权的问题上，华盛顿在本次峰会上不大可能达成任何坚实的协议。除了计划于12号参与在金边的美国东盟峰会，拜登还将于13号在当地参加东亚峰会，然后会离开柬埔寨，前往接下来在印尼举办的20国集团会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七国集团的外长们从周四开始在德国举行两天会晤，应对乌克兰战争以及对华关系等问题被列入讨论议程。就在德国总理索尔茨抵达北京访问前夕，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将集体宣布中国为竞争对手。请听报道。
七国集团外长周四在德国的明斯特举行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概念的直接攻击。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动正在使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进一步陷入绝望，使全球粮食安全处于边缘，并推高能源价格。这些行动证明普京的真实意图，让国际社会进一步团结反对他的无情计划。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七国集团基本上贯彻了制裁俄罗斯的承诺，普京则否认上述指控，并称俄罗斯没有这样的计划。七国集团的部长们还将讨论其他问题，包括对中共和伊朗的态度。这两个国家都对俄罗斯表示支持，并试图加强投资西方关键和敏感基础设施。在中共问题上，美国官员说，七国集团将进一步讨论中国公司或中国国营企业在其他国家的投资政策，并警惕北京可能武力攻击台湾的行动。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表示，七国集团国家将讨论与中国的关系，并准备确定将中国视为竞争者和竞争对手。贝尔伯克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德国总理舒尔茨本周将访问北京，成为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位出访中国的欧洲领导人。与此同时，中共国营企业对德国汉堡港的投资也引起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注。对于伊朗问题，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他希望近期关注伊朗妇女权利的议题。今年9月份，一名伊朗女性因违反头巾法律被拘留，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此外，伊朗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武装无人机和其他武器。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中共二十大后，大陆各界名人移民跑路的消息广传，因为知名，他们此举的意义特殊。舆论认为，名人竞相跑路是因为不看好中国在中共治下的前景，他们的离开必将带动中共文革后第四次移民大潮。请听报道。
十年文革浩劫后，四十年间，中国已经历了三次移民大潮，近几年正在发生第四次。2022年，几位大明星以润和姜润的消息引发关注。润是英文 run 的音译，网络热传移民的名人有明导冯小刚和徐帆夫妇，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大陆著名舞者金星，曾在中国最火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担任嘉宾的乐嘉，盛传张艺谋也润去了美国。此前，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anley & Partners 曾预计，2022年将有约10000名资产过100万美金的中国富豪迁移出中国，人均带走大约480万美元，总计会从中国撤出480亿美元，仅次于俄罗斯的人员流失量，在全球排第二。公开资料显示，中共改革开放40年间发生4次移民大潮，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新西兰等国的第一大移民来源国。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总数约有7000万人。随着中共政府在中共病毒疫情下极端的疫情管控，以及中共二十大后，民间认为中共集权开倒车，中国或将重回文革时代，导致中国大陆第四波移民潮来临。移民目的地国家主要为美国、加拿大、澳洲、韩国、日本等。2020年12月22号，全球化智库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蓝皮书》分析显示，中国以约1073.23万的输出移民成为世界第三大移民输出国。2019年，中国移民输出目的国前三位分别是美国、日本及加拿大。2020年度排行榜显示，韩国上升到第二，第三是日本，加拿大是第四。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中期选举新预测显示，共和党将赢回参议院，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京尚不表态拜习会，外界预计中共正在评估美国的中期选举。
美国中期选举新预测显示，共和党将赢回参议院。
美国陆军部长表示，扩大招募新兵已成为当务之急。
川普在造势大会上透露，非常有可能再战白宫。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国际压力下，俄罗斯目前已经迅速恢复遵守俄乌之间的谷物运输协议，同意让粮食运输船安全通过，相关船只已于周四重新开始通行。据联合国周四表示，目前有7艘船正在通过黑海的航运水道，以运送谷物。与此同时，七大工业国集团也誓言要协助乌克兰人度过将临的冬天。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周三宣布重新遵守协议，但俄罗斯政府表示，该国尚未决定是否要将谷物协议延长到11月19号以后。目前的这项协议是在联合国和土耳其居中协调下达成的，以避免出现全球粮食的紧急状况。原始协议中也写有这个续约日期。乌克兰是世界最大的谷物生产国之一，俄罗斯入侵乌国之后，将2000万公吨的粮食封锁在港口，直到7月达成安全通道协议之后才有所疏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呼吁， 11月19号之前，俄罗斯能延长协议，以减少全球饥饿的风险。
周四，美国防长奥斯汀和韩国防长李钟燮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安全协商会议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强烈关切朝鲜近来升高区域紧张的行动。由于朝鲜近来频频试射，当地时间周四晚上又传出向东部海域发射三枚短程弹道导弹。奥斯汀和李钟燮在华府强调，美韩双方正在就如何有效遏制朝鲜核试射和弹道导弹的威胁进行密切磋商，同时承诺为实现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持续协调。声明说，美韩双方都了解美韩同盟在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两人也重申致力于维护海洋的和平稳定、合法贸易畅通，并提到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中心地位以及和东盟主导的区域架构。双方也声明将加强美韩联盟，以确保对朝鲜侵略的防御和回应，以维持稳定的半岛局势。
据美国陆军部长沃莫斯本周在洛杉矶一场陆军社区合作会议时强调，美军目前的重点是扩大招募新兵，加强军事力量，以应对来自中共和俄罗斯军事上的挑战。沃莫斯表示，在过去的20年中，美军一直在深入从事反叛乱和反恐怖主义的工作，大部分时间用于关注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东一些地区的动向。但现在，美国正在更多的关注来自民族和国家的挑战。他表示，中共正在试图进行军事现代化，这是令人担忧的发展。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改善目前的招募结果。只有一支规模足够大的军队，才能作为联合作战部队的一部分，打赢这场国家间的战争。他强调，中共所构成的是一种步调挑战，而俄罗斯是我们所说的迫切威胁。美军扩大招募新兵也是因此成为当务之急。
根据《华尔街日报》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多数美国民众仍然支持继续援助乌克兰，但相关看法越发呈现党派分歧，共和党人越来越反对无底线式的援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对乌克兰的军事财政援助在11月8号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已经成为众多政治攻防点之一。众议院一些共和党人对持续不断的援助乌克兰已感不耐，认为在高通胀和经济不确定性等国内因素下，很难说服他们如此向海外支出的合理性。最新民调显示，认为美国援助乌克兰过头的整体受访民众，从3月份时只有 6% 暴增到目前的 30%。 如此的转变主要在于共和党选民。现在受访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美国援助乌克兰不利的人，已经从3月份时的 61% 骤减为 17%。在这次民调里，整体有 57% 的民众支持继续提供乌克兰财政援助，另有 37% 反对。 81% 的民主党受访者支持额外财政援助乌克兰，但支持的共和党和独立选民分别只有 35% 和 45%。
根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宾州参议院的共和党候选人奥兹领先民主党人费特曼2%。根据埃默生学院国会山报民意调查在11月3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非常可能去投票的选民中，共和党人奥兹以48%对46%的比例领先费特曼，误差在3%以内。这个民调称，还有4%的人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这一民调结果标志着，自9月以来，奥兹的支持率上升了5%。这也是共和党人首次在艾默生学院民意调查和国会山报民意调查中领先。另外，54%的选民表示，他们预计奥兹将赢得这场对决，而47%的人则对费特曼持胜选看法。
周四，川普在爱荷华州的一场中期选举的造势活动上，发出了2024年再次参选，截至目前以来最强烈的讯号。川普昨天晚上在造势大会上说，为了要让我们国家成功、安全和辉煌，我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会再度参选。这场活动的目的在于力挺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和其他获得川普支持的候选人。 而爱荷华州也是率先举行党团会议选出总统候选人的州。当现场的群众开始高呼川普之后，川普说，这非常棒，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只能告诉各位，我们很快能拭目以待。曾任川普资深顾问的康威周四早晨在一场活动上也说，他预期川普很快就会对外宣布备受外界期盼的回归仪式，同时对于川普会等到8号中期选举过后再宣布予以肯定。他说，我认为外界可以期望他将很快宣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中期选举新预测显示共和党将赢回参议院，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数字支付处理服务商 Stripe 周四宣布，为了在经济低迷之前控制成本，公司将裁员 14%， 大约1000多人将受到影响。 Stripe 是全球最具价值的初创企业之一，它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克里森和约翰·克里森在近日写给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公司本周将裁员 14%，使员工的总数从8000多降到大约7000人。此外，为了应对经济低迷， Stripe 还要更广泛地削减开支。两位创始人说，招聘业务也将受到影响，明年公司将降低员工的招聘数量。他们说，即将离职的员工将获得至少14周的遣散费。此外，这些员工还将获得年度奖金和未使用的带薪假期。
近日，美国的一项医学研究成果显示，人类有望获得一种无线且非电池驱动的心脏起搏除颤器，以解决现有的心脏起搏除颤器给心脏病患者带来的困扰。除颤起搏器是植入心脏内的微型机器，用来调节心房颤动和其他心律失常症状等。当患者的心跳异常时，机器会透过强力的电击重置患者的心跳，让患者痛苦，也妨碍医生使用设备观察心脏的状态。美国几所大学和研究所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对非电池驱动的除颤起搏器发表了研究论文。新型的无线机器没有电池驱动，其独特的板载计算能力能够实时监测心率，依照心脏的大小调整机器的大小。由于这个设备没有电池，因此未来安装这款机器的患者不需要每5到7年更换一次设备中的电池。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叶菲莫夫表示，新设备可以进行更精确的定点除颤，不仅效果更好，也减少患者的痛苦。希望这项技术可以让全世界的患者生活更轻松，同时也帮助人们监测和治疗心脏病。
近日，马斯克以$440亿的代价把推特私有化。接管推特公司后，马斯克开除了包括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总法律顾问和法律政策信任和安全负责人在内的4位高管。这一周里，推特已有多名高管陆续离职，其中至少包括5名顶级管理层人员。最新消息说，马斯克准备裁员 50%， 大约3700人将受到影响。据悉，马斯克已经指示推特团队通过削减云服务和额外服务器空间的方式，寻求每年节省超过$10亿的基础设施成本，目标是每天在基础设施上节省$300万。大幅的削减可能会使推特网站和应用程序在流量大的时刻面临瘫痪的风险。目前推特并没有就此举做出回应。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8号举行，选民关注的重点虽然是经济和通胀、堕胎权、枪支、犯罪和民生问题，但是候选人的外交政策也颇为重要。根据周四发布的一项新预测，共和党将赢回参议院选举，请听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将决定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美国国会控制立法，拜登总统的民主党人希望保留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但共和党人也在争夺两院的控制权。两党都希望推动各自的立法议程。本次中期选举预计是一场精彩的苦战。此外，50个州里的34个州将会在中期选举中选出四年任期的州长。福蒙特州和新罕布尔州则会在中期选举及总统选举年中选出两年任期的州长。所以本次中期选举中，全美将会选出36位州长。根据周四发布的一项新预测，在11月8号的参议院选举中，共和党人将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美国政治新闻和民调数据聚合网站真清晰政治的模型显示，共和党将控制参议院54个席位，而民主党只有46席。据其预测，共和党人可能会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罕布尔州赢得席位。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许多警察工会为共和党人背书。在一些关键战场州的参议员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大都获得了执法团体的支持。根据白宫东翼发布的消息，中期选举前的最后一个周末，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在亚利桑那州度过一部分时间。本周六出席三场活动，其中两场是为了支持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拜登总统将前往加州的圣地亚哥，参加为弱势民主党议员麦克莱文举行的集会。拜登还将前往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为民主党州长米歇尔·卢扬·格里沙姆站台。前总统川普将在美东时间晚八点在爱荷华州苏城举行晚间集会，为州长金·雷诺兹竞选。副总统贺锦丽和曾经败选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出现在纽约市，支持现任民主党州长凯西·霍楚尔。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针对即将到来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外界都在推敲拜登与习近平的会晤是否成行。不过专家认为，不管拜习会是否如期举行，预期中期选举过后的美国对中国政策只会进一步强化立场。请听报道。
《华尔街日报》周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尽管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但美中领导人的拜习会仍有可能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因为双方官员都希望防止美中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今年的 G20 峰会定在11月5号到16号，是由轮值主席国印尼政府在度假胜地巴厘岛举办。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本周表示，目前双方仍在研究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可能会晤方式。他说，如果我们能确定安排到时间表上，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公布。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周四说，目前没有关于潜在拜习会的信息可以分享。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说，像这样在 G20 峰会间隙举办的场边会议，通常要到召开的前几天才能得到确认。报道指出，一些前官员和外交事务专家表示，无论拜习两人是否会面，随着美中在全球影响力、军事主导地位和新技术方面的对抗不断加剧，两国关系的趋势线只会进一步下滑。前国务院高级官员、现就职于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的苏珊·桑顿说，我们无法确定目前这种关系会有多低。近几个月来，中共对台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以及各种不排除使用武力的扬言，都加剧了美国及国际社会对中共日益增强的军事野心的担忧。如拜登上个月发布的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文件，已将中共列为美国在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方面所面临的核心挑战。预计下周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人将控制众议院，国会两院都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对中共的强硬政策。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